约瑟的。所以讲到约瑟的时候，那你看见那你看见那里面的形容，就证明说撒玛利亚这一块地方应该是非常美的地方。所以难怪在诗歌中之歌里面，你看见第一座花园就在哪里，就在撒玛利亚。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分产业的时候，那当然第一个先得到的是犹大，因为不要忘记君王是由他而出的。但是非常有意思，那么讲到整个的南地，等着讲到整个这个地给了这个犹大以后，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犹大什么特点？犹大所在的地方什么特点呢？就是希伯伦，明白吗？当时他们不肯进迦南，就是因为他们在希伯伦碰到了迦南这个就碰到这个伟人亚纳族的人。那同时呢，一个人一挂葡萄呢，两个人扛，所以你知道的确是流奶与蜜汁。所以如果讲到迦南中的迦南，当然指的希伯伦，而希伯伦呢，很自然呢是在犹大支派这个范围。那么讲到犹大的时候，特别讲到葡萄酒，所以大家都知道，今天呢，如果在耶路撒冷，你就看见有两座山，一座山呢是橄榄山，一座山呢是摩利亚山。这个摩利亚山就是和希伯伦的山是完全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山有什么特点呢？它们都是硬的石灰岩，这个硬的石灰岩是容易建造用，所以圣殿呢就盖在摩利亚山上。那么还有呢，是因为它的石头坚硬的缘故，所以它的山谷的形状都是 V 字形。如果是 V 字形的话，无论是甘雨无论是雨水，它流下去的就从这个 V 字形里面就深入到土壤里面去，所以土壤变成非常的肥沃，所以这里自然就产酒，也自然就产橄榄。所以今天在摩利亚山，在希伯伦山脉，你要找到葡萄，要找到橄榄，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耶路撒冷就是两座山嘛，很稀奇的，这橄榄山呢，虽然隔一个山谷，但它的土质一点都不是硬石灰岩，所以它的土质怎么是个像粉笔一样叫做白垩。那白垩呢是不能长东西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分化以后，那个土壤呢是会反光的，会反射太阳的光，所以不会吸取太阳的能，它当然长不大，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那么这种白垩的地方呢是不能长东西，但是起码它可以做什么呢？可以做人行道，因为到了下雨的时候呢，它不会泥泞，所以路是可以。所以拿撒勒对于我们主来讲，它是不能出什么东西，但对我们主来讲乃是一条路。但是稀奇，在耶路撒冷的橄榄山是白垩，严格说来呢是不会有长出什么，不会生出橄榄树的，不可能。但是为什么可以出橄榄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耶路撒冷的雨量非常的充沛。耶路撒冷一年的雨量就等于伦敦一年的雨量，不过伦敦呢是平均每个月，今年这个月下一点，下个月下一点，耶路撒冷不是，耶路撒冷在冬天一下子就把它下光了。但是不要忘记，就是因为一下光了，那些水足够叫橄榄山不可能长出东西来，能长出橄榄来。所以橄榄山代表什么？代表恩典。如果就是天然来说，当然摩利亚山它一定会产酒，也会产橄榄，因为跟那个石头有关系。但是感谢主，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强落在强盗里面的故事，那么撒玛利亚人是用油跟酒来裹他的伤。油从哪里来的？我们的主经过科西玛尼，你记得吗？科西玛尼就在橄榄山，然后我们的主最后呢也到了摩利亚山，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经过了那个十字架的酒榨。那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真的就在摩利亚山，就在希伯伦山，你看见它是陈酒。所以现在很清楚，这块地为什么给了犹大呢？不要忘记，因为和神永远的旨意，和我们主怎样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将来钉十字架的地方一定是摩利亚山。但是呢，在那以前，他一定经过橄榄，一定经过科西玛尼， 科西玛尼什么意思呢？科西玛尼就是榨出油来。所以如果我们的主君王，他是君王，是从犹大支派来的，他最后要为我们经过无情的酒榨。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个犹大，当我们读到雅各讲到犹大的时候，很清楚的。所以真正在那个分配，最后分配产业的时候，你看见了，都和什么？都和神的旨意发生关系。那么然后呢，我们知道是便雅悯呢，就刚好是在什么，就在犹大支派跟什么支派，跟约瑟支派中间。那么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了，然后又把整个这个地就分清楚了。然后再靠近，又靠近这个大概是在什么地方，是在这个撒玛利亚山地的北边一点。那么特别在加利利山脉以南，不是有横着一个就是耶斯列平原，那么在那里就以撒迦支派。然后呢在靠近拿撒勒附近，那就是西伯伦的支派。然后呢靠近加利利，那就是以弗他利。不是现在是这里是讲五点半。OK， 好，那现在我想我们很快的就把它结束一下，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那么最后呢，你看见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把，所以约书亚呢，他们就把地就分好了，那么这个就是约书亚自己的结束。所以今天呢，我们一天的时间给我们看见的神当时在旧约怎么样把这个迦南地给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那明天呢，我们要看这些产业怎么样流奶于蜜之地，叫他们能够成长，然后最后呢是以色列人果然就成为神的产业。所以今天是讲产业，明天也讲产业，但是明天给我们看见说，等到以色列长大的时候，那么他们呢就成为神的产业。所以还有一半的故事我们留到明天再说。现在我们今天就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把一切感谢都归给你，这些话是你赏给我们，我们不能不向你低头敬拜。这样祷告感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灵。